今天讲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的22节到25节，我们就继续前边的那一部分呢，接着往后讲。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讲到第2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保罗呢，实际上呢，就是在将前边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20节呢，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当他处理教会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个总的原则呢，就是说要不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传道人也好，或者作为一个带领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坚持的原则，就是因为他是有权柄的，这权柄呢必须带着上帝的公义的。我们也知道诗篇当中告诉我们，神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所以呢，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呢，是为主做见证的，也必须不可以有偏心，或者对某些人有存成见而处理问题呢，会产生呢就极大的问题就会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就接着往下讲第22节。第22节呢，保罗说，给人行按手礼的时候呢，不可急促，给人行按手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那这里讲到了两个需要解释一下，一个是按手礼。当讲到按手礼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讲叫按例啊，或者是差遣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按手礼的。比如说教会里边要差派一个宣教士，大家有一个按手礼，就是在他面前把手放在他身上，然后为他祷告。那么按手礼呢，它表明的是一个什么呢？按手礼表明的是一个认同，或者说是一个支持。也就是说，当我们按手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表明对这个人的一个信仰，他的做法的一个认同，以及在他事工上，对他事工上的一个认同，也表明了一个什么呢？联合，就是在他所做的事情上呢，与他联合，成为他的支持，这叫按手礼。那么的话，急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慌里慌张的，也不稳重，急急忙忙的，就是讲到了不太认真，不对这个事情呢，不当一回事情，不是当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么的话呢，这里边说给人行按手礼的时候不可急促，因为什么呢？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也就是说，如果给人行按手礼的时候呢，急促了，马马虎虎了，不稳重了，不认真了，没有好好的去调查这些事情呢，我们很可能会在这个被按手人身上的这个罪上面呢是有份的，以至于使我们会因着这个人的罪而被玷污，变得不圣洁。因为按手礼的意义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是表明给人和他一起联合，表明对他的一个认同，对他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的严肃的一个问题的。那么因为急促，就是说没有做认真的了解，对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没有对他的一些各方方面面认识的全备，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没有认真查验，那真就会带来错误。那么这个错误的话呢，结果呢是很严重的，就是你会在他的罪上是有份的，在他的罪上有份，并且怎么样，会因着那个人犯罪呢，我们这个圣洁呢也会被玷污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比如说一个宣教士，他去某某地方去宣教，那么我们对他本人他的信仰不了解，急忙忙的就说，哎呀，我着急走了，你们哎呀都是前辈，你们都是前辈，快给我按手按手按手，大家急急忙忙就给他按手，没有对他有什么更多的认识，没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他到那边就可以讲的，比如说讲偏差了，他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在那边传的福音，那么他传的福音如果不真的是有错误，或者他传的是异端邪教，那么真的是每个按手的人都逃不掉的。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在你们美国有一个大牧师就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了，所以这些给他曾经给他按过手的这些牧师呢，纷纷就都跳出来了，干嘛要指责这个人？有的呢就出来要指责这个人，有些人出来呢就要保护这个牧师，就要洗净这个牧师。但是他们都出于一个目的，出于一个什么目的是什么呢？就证明自己当年给他按手按对了，或者说按手我按错了，因为他们必须出来澄清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他们真的是在他这个罪上是有份的。当然了，他就是说他们出来不管怎么澄清这件事情，他在他的罪上都是有份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澄清的概念就是他们要悔改，他们要认罪。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是当年 给他按手的时候呢，就是不稳重，太急促了，觉得这个人哇，一步到几千人、几千人、成千上万人来参加，那么他就觉得他好像一定对的，就跟他就按手咯。按手的时候是当成一种荣耀的，觉得能给他按手那真是一种荣耀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太急促了，他们对这个人不了解，这个人他的曾经的过去和现在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看到的呢并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急急忙忙给他按手了。最后怎么样？他们就在他的罪上面就有份，这个他这个人的这个罪呢也玷污了这些给他按手的人，因为他们与他联合，这个是非常重的一件事情。那么保罗呢同样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提摩太，他在那边要也告诉他要在那边要按立长老，要按立执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说，你不要轻易给人家按手，不要轻易给人家按手，就是说不要急急促促的急促的这样给人按手，所以这是在给他提醒。然后呢23节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提摩太呢是胃口呢是有些问题，有些胃病，所以呢提摩太呢保罗就跟他说，你这胃口总是有病，所以呢你要不要照常的总是喝水，也要怎么样呢，稍稍喝点酒，这样呢会对胃口呢会好一点。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仆人的这个身体这个健康呢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福，有个好的健康的身体呢就能有更好的精力来服侍神。所以神呢也是顾念我们身体的，他也会照顾我们的身体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呢也是有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爱惜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留心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一个，虽然我们劳苦，但是需要也需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也需要这样做的。但是呢这里我们看到了，说有人呢有的人呢哈，就用这些经文给自己做什么辩解呢，就说可以喝酒，所以你看提摩太也喝酒吗，保罗也让他喝酒吗，但是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呢，保罗呢劝他可以用一点酒，第一个呢是因为胃口不好，喝酒呢会帮助他这个胃口呢会好一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种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边不是说鼓励他喝酒，不是鼓励他喝酒，而是什么呢，而是他喝酒是有个状况的，就是他的胃口不好，会稍稍用一点酒。但是反过来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提摩太他也知道喝酒会好一点，但是他没有喝，虽然他胃口不好但是依然没有喝。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是一个为人作为一个传道人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他的见证是非常好的人，他不是一个那种喜欢觉得说哎呀我胃口不好我就可以喝酒的，而不是，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愿意做这样的见证，尽管他知道喝酒对他有好处，但是他还是没有。而这里需要保罗跟他说你喝一点，给他这样的权柄说你可以喝一点，因为这样对你的胃口不好。所以我们也同他也同时也可以看到提摩太呢是非常有见证的一个人，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传道人，他不会因为说自己我这个胃口不好我可以稍稍喝一点酒对有好处他就去喝酒，而是这件事情已经讲到了被保罗知道了，保罗跟说你可以喝一点酒，因为你胃口不好嘛。所以我们今天千万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不要把这个节经文呢当成我们喝酒的一个借口的，因为这个酒呢前面我们也看到了，前面告诉你不可急促的，而当我们讲到酒的时候呢，几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乱性，喝酒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会被酒精控制，不被圣灵充满，被这个酒充满，我们就会放荡，酒使人放荡，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提摩太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他不但保罗不但提醒他说不可急促，那么这里边我们也看到提摩太的真的是很谨慎的，所以他甚至连酒都不喝了，尽管知道对自己的身体会有好处，因为他要怎么样，因为他要谨慎，他要谨慎，他要自守，他要做成这样的，免得就放荡，就做出一些急促的或者是不受控制的这些事情。然后24节呢就讲到了，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所以24节他这里说有些人的罪呢是明显的，我们在教会上常常这些罪犯罪我们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就好像他说好像先到审判案前的，什么意思呢，就这些罪是明明显显的，就先审判这些人。所以有些人的罪呢是随后跟去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有些人他有贪心，有贪心，但是呢，你看不出来他有贪心，但是因着这个贪心，在他心里他纵容，以后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偷窃，他可能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骄傲，骄傲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当这个骄傲的心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的罪呢就跟来了。实际上，骄傲本身也是罪哦，贪心本身也是罪哦。但是后来呢，罪行就出来了，因着骄傲怎么样，就开始攻击弟兄姊妹啊，就开始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哦。就骄傲就变得自大，自大的时候就开始我们讲话也不留心了，做事情也不留心了，就会伤害别人。所以呢，这些人的罪呢是随后跟去的。然后说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讲到了善行呢也是这样的，善行呢也是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不明显的话早晚都会显明出来。比如说一个人有爱心，我们通常看不出来的，但是呢慢慢这爱心在里边积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爱心就会出来的。比如说关心弟兄姊妹呀，爱护弟兄姊妹呀，服侍弟兄姊妹呀，这些事情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无论是好的无论是不好的，都是有明显的也有不明显的。但是这两节经文加一起呢，告诉我们的一个问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能隐藏，无论是好无论是坏总会被人看见，一定隐藏不了。那么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前面讲到的说你不要匆忙的急匆匆的就给人家行按手礼，也就是说急促的意思就是不稳重，急忙忙不做调查，就看一些表面的现象。所以这里边24节25节呢也是对他前面行按手礼，当然不单单的只按手礼，还有在处理教会其他方面的事情上面的怎么样呢，要有耐心，要观察，要认真，要相信，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观察，不可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初到教会的不可以做执事的，不可以做监督的，因为他有些事情可能是他的罪呢，他的那些罪呢是随后跟来的，你需要去观察，需要一看。刚刚你认识他，你不可以就委以重任，就让他说，哎，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而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去观察，认真的去看，不要急急忙忙的就处理这些就给他按手。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处理问题的时候同样也不要急促，而是要需要有耐心，要观察。因为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怎么样，都要定准的，要有见证人的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急促了，我们没有观察，我们没有仔细去看，我们就开始处理这些问题。那么以至于什么呢，我们就会出现错误的。没有等到那事情显露出来的时候呢，这一切的事情呢我们就已经就给处理完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可能会出错的。有些后来的罪我们觉得哎他挺好挺好挺好。但是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比如说一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聘牧，聘来一个牧师，我们看哇他真的很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就他就讲的天花乱坠的，我们就以为他真的很好，就把他聘来了。聘来了以后原来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心服侍神。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找一份工作，要拿一份工资，要拿一份好的这样的待遇，拿一份好的保险而已。但是所以他对主的羊他也不是那么尽心尽力，他对神的话也不尽心尽力。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那是因为当初没有看清楚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做认真的来调查，没有做认真的这样的来采访，没有做认真的这样与他的在基督里边这样的交通，就没有认识清楚啊，急急忙忙的。哎，为什么急急忙忙呢？因为我们教会真的需要一个传道人，前一个传道人已经走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的事工要扩展，我需要一个传道人来这来帮手来帮忙，我就可以把这教会做得更大。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实际上都这里边都有一个问题在里边的，这里边都会有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里边通常都会有一种私欲，我们必须把这种私欲拿掉，要以神的事工为重。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凡事谨慎，在这些事情要凡事谨慎。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了解的情况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认认真真的，我们要相信这一切的事情都不会隐藏。多一些祷告，多一些祷告，神就会将这一切事情怎么样来显明。所以呢我们不是说要单单的，不单单要留意那些啊明显的罪，我们也要知道有一些罪是后来跟来的，但是我们相信它是绝对不会隐藏的。尽管很多的人 他都有，人都有一种技巧的，这种技巧呢是与生俱来的，这是罪性使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喜欢掩藏我们的不好的那一面的，遮掩这一部分的罪过的，我们喜欢把我们的最美好的或者说最属灵的那一面给人看的。但是呢，保罗这里告诉他说，你相信这一切不会隐藏到底的，因为你瞒住了人，你瞒不住上帝的，上帝会将这一切事情怎么样显明。主耶稣也曾说，我们在暗处所做的事情，他要在明处给显明出来。所以主绝对是隐藏不了的，无论谁，他隐藏了，向人隐藏了，他向神是隐藏不了的。所以我们要倚靠神，我们要回到神的真理当中，怎么样？就是我们要凡事谨慎，凡事谨慎，多多留心，不可以急促来做事，就是说，或者说我们马马虎虎不认真的做这些事情，一定要小心的。所以主耶稣呢，在他的仆人当中，他讲到了主人对仆人所要求的就是什么？就是忠心、良善，然后是有见识。忠心我们都了解，忠忠心心的来服侍神，神说什么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像你们的潘弟兄一样。那么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忠忠心心的去做，不退缩，这是好的，这是必须的，不能够妥协，绝对不能够妥协。因为我们妥协呢，我们妥协一寸，我们的儿女就会妥协一米，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神怎么样说就是怎么样的，我们没有什么的。昨天我们一起还在讨论一件事情呢，我们说讨论的事情就讲到了说这个有关圣经的权威性。因为昨天的时候呢，他们发了一个文章，发了一个文章就讲到了说某某教会他们发了一个宣言，宣言呢就是宣告圣经的权威性，他就把这个宣言就拿出来，就讲到说圣经的权威性的宣言。那我就说，我说圣经的真正的权威性不在于你宣告与不宣告，我说本来圣经的权威性它是你承认它也好，你不承认它也好，你相信它也好，你不相信它，它的权威性都是在的。所以圣经的权威性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宣告的上边的，如果我们把圣经的权威性建立在我们这些宣言宣告上面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身把这个圣经的权威性就降低了。因为这圣经是神在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的，这样的话语的，你承认不承认他都是真实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对这些我们要忠心的，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不可以听一些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有道理不一定是真理，无论它多么有道理，它都不一，人的道理无论多么有道理，它都不是真理。所以我们都要回到真理当中来，来一步一步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再走，不是说别人看着合适不合适，或者说别人觉得说哎呀这好像是不大合道理，没有，耶稣基督就是道理，耶稣基督道理就是道理，别的都不行，这叫忠心。然后良善，良善是什么呢？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都有同样有一颗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常常会把慈爱和公义呢把它对立起来，实际慈爱和公义呢并不对立的，只是我们把它对立起来了。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慈爱的理解是错的，我们常常觉得爱，我们常常有的爱呢是没有公义的，所以我们就乱爱，我们造成我们的爱呢就产生很多的麻烦。那么良善，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也是良善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去责备人都带着良善的，那是什么？就是爱。所以凭爱心说诚实话，如果我们去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不是说要把谁打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带着一个什么良善的心，能够希望把弟兄来挽回，这才是核心所在。所以做神的仆人必须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希望把弟兄能够挽回。但是对那些话我们也要这样讲，对，但是对那些抵挡者要毫不留情，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话说的。那么的话呢，再一个呢就要有见识，一个有见识呢，见识呢就是一种洞见，就是看得比较深刻，认识得比较深刻。那么呢这里边讲到了说行按手礼不可急促，就讲到了做一个神的仆人他一定是要有见识的，他不会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蒙蔽所遮盖，他知道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他知道有些人的罪是后边跟来的，所以他就不会轻易的，不会急促的，不会马马虎虎的，不会不经过调查研究认真的考察他就去处理一个事情或者是按手这些事情的。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神的话语呢在这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有这些有智慧的。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带一个主日学，或者说我们带一个小组，我常常会犯这种错误的，常常会犯这种错误的，就是当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诶，为什么会这个讲的简直太没有道理了，我通常有些时候我会哎呀心里很不愉快的，讲出话来呢也不得体的，也得罪人的。但是我就常常没有忽略了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呢？他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不是说他要抵挡我，而是他这个信仰这个问题他卡在哪里边，他的信心的成长的路上到底卡在哪里边，我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而对于我来说呢，我就常常就怒气就来了，所以呢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反而呢可能还会使他绊倒。这呢就是一种没有智慧没有见识的做法了。所以呢圣经里边我们虽然看到了22节到25节，但是却告诉我们一个智慧在里边，就是在教会当中，在真理的执行的过程当中，不可马马虎虎，凡事要谨慎。因为有些是掩藏的，有些是明显的，明显的我们就很容易，但是掩藏的呢就很容易，像好像一个石头我们看不见的，就很容易把我们去绊倒。我们要小心，要小心。那么这里边加入了说提摩太这个胃口不清，他又保罗说你可以喝一点酒。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提摩太他知道喝酒会被人家怎么样，会被人家误解，会被人家论断，甚至于别人会效法他也喝酒，不明就里。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他凡事谨慎，他为了这个见证的缘故，他宁愿说我胃口不好我也不会喝酒，以至于怎么样，保罗呵呵跟他说你喝一点吧，因为你的胃太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病可能也是挺严重的，以至于保罗在给他的信中甚至于都说你可以喝一点酒啊。所以我们也学习到了，当保罗教导提摩太在这些事情上属灵的事情要小心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提摩太本身也是个谨慎自守的人，也是个愿意做榜样的人。所以这里边呢跟我们学习到很多，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也好，做一个小组的带领者也好，或者说我们做一个传道人也好，凡事要谨慎，凡事要小心，向神求着智慧，让我们做一个有见识的这样的一个仆人，使我们所做的话呢不但能够看出这样的果效来，也可以使我们所做的能够讨神喜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容神能够益人，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合用的器皿。我们不要说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在那非基督徒的人眼中呢，我们也是个传道人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都会影响到一个不信的人。弟兄姊妹，大家都在看传道人的榜样，那不信的人看每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怎么看基督，从传道人身一定要看到这样的榜样。那些不信的人从哪里看这位基督，从基督徒身上一定要看到的。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觉得说哎呀我就是个基督徒，但是呢在那些不信人的眼里边，他们就怎么样看基督，就是要看我们。所以我们要凡事小心，凡事谨慎，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真理的化身，但是我们却是一个真理的执行者。但是做真理的执行者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做一个定人家罪的这样的一个，我不是说对那些异端邪教，我是指这些慕道的或者说是弟兄姊妹，而是什么，而是要把真理显明在他面前，一方面借着我们的口把真理出去，另外一方面也借着我们这种谨慎自守的这种带着基督的智慧的生活呢，能够显明在人前，使他们可以看到，不是单单的听到而且是看到，这样呢就更具说服力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很愚昧的，没有这种属灵的智慧，我们不单不能够荣耀神，我们还很可能说得罪人，我们很可能还会使人绊倒。所以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的要小心。当每次我在读这些新约圣经的时候，或者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所以常常能够得到这样的提醒。圣经说，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读这经呢？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使人得救的智慧，这真是一种智慧。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得救就好了，一个得救的人呢，他应该不断的来成长，不但要成长而且要成熟，我们会变得慢慢的变得老练，熟练这仁义 结出这熟练的仁义的这样的果子的。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呢？我们责备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讲人家，今天我还看到一个人发了一个 moment， 是个基督徒，但是他讲的里边讲的真的很有道理，但是人的道理，我们不去讲他。所以呢，当我们去把这真理执行出来的时候，尽管我们是有真理，但是我们依然要凭爱心。我们说的是诚实话，但是我们依然凭的是爱心，是可以使人怎么样呢？如果他真的是神的，神所拣选的，神所怜悯的，他是可以将他用爱心将他挽回回来的。但是我们在两者之间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去平衡，以至于呢，这个见证呢就做不好。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可以学到这些人，我们就会时常的神的话，圣灵就会借着神的话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就不会轻易，就不会急促，就不会犯这样马马虎虎的错误的。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呢讲的呢就是告诉提摩太，凡事要，前面告诉了，凡事你不可以偏心，凡事不可以不可偏心，凡事呢不可以有成见。那么这里又告诉他，凡事你不可以急促，不可以马马虎虎，尤其是在教会的一些管理的方面或者处理问题的方面，不可以马马虎虎，必须要谨慎，不可以急促，必须要认真的探查，借着依靠神，因为一切在神的面前都是不能够隐藏的，这一切事情都必要神给显露出来的，要依靠神，借着祷告详细的认真的考察，然后无论是案例教会的长老执事也好，或者处理教会的其他的问题的也好，要谨慎，要详细，要认真，要负责。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五章，第五章呢就讲到，作为今年第五章呢就讲完了。那第五章呢它注重于是非常实际的，就是教会当中的具体的几个问题的处理，比如说怎么样对待老年人犯错误，比如说对待少年人怎么犯错误，妇女老年的年轻的怎么样，你怎么样来处理。然后就讲到了说对寡妇怎么样处理，因为早期呢那些寡妇呢是要教会来负责任的。那么什么样的是真寡妇，什么样的寡妇是尽管是真寡妇，但是她也要去有儿女的，那么她也要去让她儿女来处理来供养。那么无依无靠的怎么样来真正教会供养，她的原则就是要叫教会呢资源不要浪费，要叫教会呢去救济那些真无依靠的。然后讲到了对于长老的和传道人，长老和传道人的这样的供养，以及呢就是教会对长老这个一些控告的责制的处理。那么保罗就给出一个原则，不可偏心，处理完了之后告诉这个总的原则是不可偏心，不可存成见。然后讲到的说，就从正面的按手也好或者支持也好这些事情上面怎么样呢，你要不可以急促，要谨慎。所以呢这个第五章经文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实际是我们在处理教会很多的问题当中，无论我们是做长职的，是做传道的，或者做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我们都可以用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无论是教会生活，或者说是在弟兄姊妹平时的小组生活，或者是团契生活当中，都是可以用的。所以这里边避免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像个霸王一样，是不是？像一个霸王一样。另外一个又避免了一个什么？糊里糊涂的，两个都要避免的。所以这两个呢是这段经文呢是非常好的一章经文，可以使我们学到很多的。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些，有没有一些补充？潘哥有没有一些更正补充，使我们学到更多？这里边再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我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的善行呢也是掩藏不住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冤枉的，不要觉得冤枉的，善行是也是掩藏不住的。说这个好树呢是结好果子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善行呢这里说也是掩藏不住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觉得我很冤枉，我们一点都不冤枉，没事的，只要我们是行义的，你就继续行下去，总有一点人家会看到你的义行的。别人不理解不要紧的，但是你不要因为别人不理解你就觉得说好像很冤枉一样，不用的。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恶事情掩藏不住，善行也掩藏不住的。哎，潘哥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父兄，何等感恩，你的话语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主，正如主所说的，弟兄们，你们要竭力主常 主公，
嗯，
因为想要
是感谢主，嗯，
不是突然的，
嗯，
把圣战归你，
阿门。
因为呢，你按时分粮给我们，我们献上感恩，
感谢主。
愿你的话语继续来引导个人道路，
嗯，
但不仅仅是听到，更是把你的话吃进去，
阿门。
食物，
嗯，
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结出善果来，
阿门。
你祝福。深海的工作，祝福在两边的教会，
阿们，
与你的众儿女们同在。
嗯，
你将祷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谢谢潘哥。